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人承认自己无法靠行为讨神的喜悦，并且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就真正获得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喜乐和满足。可是如果信徒滥用自己的自由，又会怎么样呢？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继续听到史温道牧师的信息。信息的基础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使徒保罗写了这句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请用心聆听今天的信息，引导人们自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从神的恩典当中领悟到一点，那就是我们往往试图彼此约束，彼此限制。我相信人绝对可以生活在受限制的环境当中，也应该要约束自己的自由，但这都是个人的事情。我不应该强逼别人也要这样做，这种约束是随着圣灵引导而来的自我约束，透过耶稣基督在人的生命当中同在而彰显出来的。请一起来听听几段圣经当中有关于自由的精彩叙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罗马书六章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还有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在基督里赐给他儿女美好的自由以及自由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成为他独有的创造，过着他希望我们去过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多听神说话，少听人的声音。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这就很难做到了。如果你从小就养成过度敏感的性情，总是想要取悦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么这就更加难做到了。在我们中间，谁没有这种性情呢？有的时候我们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才知道应该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自由的生活。有一些人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反而是滥用了神的恩典，他们比那些还没有抓住这种自由的人更悲哀呢。请你翻到罗马书第六章，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去深思的。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好，问题来了，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不久之前看到过五章二十节，那边的经文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人们通常会想到一个问题，正如第六章第一节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继续活在罪的权势底下，叫恩典越发的增多，在我们生活当中显出满意的恩典吗？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你要打消这个念头啊。首先，这第一个问题所描述的就是那些没有办法活在自由当中的人，他们选择继续让罪做主人，被罪所辖制。当你这样的过日子，你将会活在犯罪的意识当中，容易受到罪的牵引，终日思想的也都是罪。你会选择堕落，你会打算过着犯罪的生活，你害怕去改变你跟基督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你就继续过着受老我所支配的生活。最近刚好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孩子刚刚拿了驾驶执照，于是呢，我就把车子钥匙给了他哈。当我把车钥匙交给他的时候，我冲口而出的说了一段话，就说你会遇到车祸，这里是保险公司负责人的联络电话，你把它放在仪表板上面，你最好现在就把这个电话号码给记住，因为遇到车祸的时候你可能会慌了手脚，也可能会受伤，所以呢，你最好先记住这个号码，尽快拨这个号码来求救吧。嗯，好好去享受，嗯，好好享受驾驶吧。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多么奇怪的叮嘱哈？我们总是这样忠顾那些粗信的人说，哎，你要知道哦，你一定会犯罪的，因此呢，你要格外的小心，一旦你犯了罪啊，这里有一些你必须要采取的行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忠告呢？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用做罪的奴仆，事实上你可以过着脱离罪的生活，因为你已经有一位新的主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同时你还拥有一部车子，那就是圣灵，启动车子的钥匙就是圣经。你可以用车子的钥匙来启动车子，尽情去享受前所未有的新生活。途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也许你会犯罪，但让我告诉你，当真的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你应该要如何的处理，你知道吗？这种假设并不是普遍的情况，而是例外的情况。这里有一条规则，那就是因着神的恩典，你已经享有在基督里的自由了。我们能够长大成熟吗？我们能够游出去找到归属的海洋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在困住我们的冰上钻洞，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几个月之内从深渊底下探出头来，自由的呼吸呢？第二个问题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五节，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谈到容易受到罪所辖制的人，他们每天想的都是堕落犯罪的事情，这与以下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请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为何不尽情享受呢？为何不拿起车的钥匙，以时速190公里，驶往开往港湾大道呢？如果这样，你很快就会造成灾难了，因为你正在滥用你所拥有的自由。更可怕的就是，你不仅仅会使你自己受伤，甚至丧命，甚至还会让其他人也失去生命。这个就是本章余下的部分所要讨论的问题，人竟然活在极端的自由当中，滥用神所赐给人的自由。因此呢，我们需要提醒，需要警告。从罗马书的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严重的警告。经文并不复杂，但是你们要专心的聆听，因为这些教导今天在教会当中已经不常听到了。在我看来，我们不常听到有关于神恩典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首先，第十六节是一个大体上面的原则，也就是说，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第六章剩下的部分的教导，那么我就会说，我们怎么样生活，完全在于我们选择谁来做我们的主人。我们怎么样的生活，在于我们选择顺服谁。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啊。所以你看十六节，或啊，现在你有选择权哦，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现在你可以选择了。这就好像我们送小孩子去上学哈，当他踏进了学校的时候，我们会对他说，哎，亲爱的， 你要知道妈妈跟爸爸不能一直陪着你哦。你在学校里面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带你去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呢，哎，也可能叫你不守规矩，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你一定要做正确的选择，要聪明点哦。正如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要服侍好的主人，与义联合。所以你看，救主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是根本没有选择权的。即使我们的所有善行也都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就好像被困在冰层底下，没有办法获得自由，没有办法自由的呼吸，也没有办法享受浩瀚无边的义。我们成了恶者的奴隶，无法无天，自私自利。我们选择作恶，心存诡诈，心怀不轨，一直到基督来了，基督他赐给我们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他做你生命的主，也可以像过去一样选择由罪来辖制你的生命。请你记得啊，你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假如你选错了，那么你就会与死同行。待会儿我会来详细的解释。但如果你选择跟随耶稣基督，那么你就与义同行了，得着益处。关于这一点，圣经学者约翰伯特伦菲利普斯他翻译了第十六节，用这个意思来翻译，他说，你归附自己所选择去顺服的权势。你可能会说，哎，上帝牧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所说的恩典好像是有限制的，听起来好像带点这个律法主义啊。好，那我们就暂且在这里停一下，让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教导。恩典是显而易见的，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你是没有选择权的。后来你来到了十字架前，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主耶稣，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那么你就有了选择权，那是你从来不曾拥有的。如今呢，你摆脱了罪的辖制，你自由了，你现在是有自由意志，可以完全自由的跟随基督。当你这么选择的时候，你就不会犯罪了。但是当你不受基督掌管，那么你就继续犯罪了。我希望可以向所有人的保证，我们一年365天都有自由可以远离罪。但是这种说法是异端邪说，这要在完全洁净和无罪的环境当中才可能做得到，但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也希望能够找到这么样一个没有罪所存在的地方。请我们继续看第十七节，感谢神啊，这是使徒保罗的心声，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哇，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真理啊！然而当你选错了主人，你就选择了越来越堕落的生活，这是千真万确的，让我从圣经来给你说明。稍后我们会再来看罗马书啊，但现在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的箴言第五章21节到23节，让我读出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帮助你回想你自己的生命。对你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想到我自己的生命。箴言第五章21节说，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假设经文中的人是一个基督徒，当他选择顺服自己的本性的时候，也就是罪的天性，受罪所辖制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箴言的第五章22节到23节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啊，请你注意捉住这个词哈，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啊，请你注意缠绕这个词是有控制的意思。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岔了路。听众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景象吗？这就好像旋风暴风来袭，我们被卷进那个旋风的漩涡当中， 罪恶的风越吹越激烈，它的后果蔓延开来，而你却是越来越迟钝，完全感觉不到。不消一会儿的功夫，你已经完全被吸进那个罪恶的黑洞里面去了。这也正是现今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光景。他们有一些人可能会辩解说，哎呀，一切都是恩典嘛，我可以离开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跟另外一个女人去结婚，哎呀，只要那个女人也离开她的丈夫，以甚至于孩子呢，她带不带也没有关系，只要在恩典底下，哎呀，我们都有自由去这么做的。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这是错误的，是大错特错，这不是恩典，这是误用、滥用恩典。获得恩典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生活，不管后果怎么样，神都会喜悦。这不是这样子。恩典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自由去选择如何去生活，但是我必须要承受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选择错误了，将会使天父忧伤的。英国的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他写过一段话，他说，罪招致更多的罪。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很犹豫，也恐惧战兢，但第二次再犯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轻松了。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犯罪下去，那么我们就变得麻木了，对罪没有戒心了。一旦你走上了犯罪之路，就会不断的一再犯罪。你知道陷入这个词哈，在今天有什么意思吗？也就是沉溺的意思，沉溺。这实在非常符合现今的情况，即使基督徒也可能沉溺于罪当中，我们称之为属肉体。请你留意属肉体这个概念，因为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也会面对诱惑。可悲的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过着属肉体的生活，他们竟然辩解说，哎呀，一切都是恩典。请你紧紧地记住，恩典让人有选择的自由，但是神并不喜悦人在恩典之下过着属肉体的生活。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消极地来看问题，而是要提醒大家，我希望提醒各位，当我们开始展翅飞翔，享受新的自由、新的境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生活的目标是要取悦神。所以在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1:10-12就说，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基督钉十字架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取悦神的。如今基督在十字架上彰显的爱复辟了我们的生命，基督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自由地取悦他。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取悦他，但如果我们这么选择，我们就被自己的罪所捆绑了。曾经有人说过，一个谎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掩盖，还有更多不负责任的行为会跟着出现。所以罪的恶性循环是从一个问题所引起的错误回应，然后又导致了更复杂的问题，由此又再引发各种罪来。犯罪的习惯很难除掉的，如果你不设法改变的话，罪将会越发牢牢地捆绑你的。牧养教会其中有一项令人非常忧伤的工作，就是要牧养那些被自己的罪所捆绑的人。这是我蒙召牧养教会的工作当中最为艰难的一项。我真的希望不要经常这么做，可是它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偶尔会有一些令我惊讶的事情所发生，尤其是当我忘记了刚刚所听到的事情，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陷入罪的漩涡当中呢？要拯救他们，让他们自由，就好像拔掉一颗牙齿一样的艰难。他们怎么可以为自己的罪辩解，如此安心的生活，不受良心的谴责，还能够坦然的安然睡觉呢？我发现他们已经麻木了。我可以再引用一个例子。几年以前，英国有一位牧师 约翰·亨利·乔伊特，他在一篇文章上写到，他说罪是一种易燃引起爆炸的东西，它具有破坏性的高温，可以使所有美好的力量萎缩减弱，人的心灵因它的碰触而死亡。罪损害人的视力，使人瞎眼；罪损害人的听力，使人耳聋；罪使人味觉失灵，混淆甜酸苦辣；罪使人失去触觉，让一切的感觉最终最后都呈现为过去的感觉。这些情况和圣经所描述的类似，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罪会妨碍灵里面美好的感官，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啊。请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七章。你可以选择那种生活的模式，但是当你做了选择，请不要以恩典作为你不顺服的挡箭牌。神的恩典让你知道，你可以回到天父的面前，处理你的过犯，认罪悔改，然后返回正路。但是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爱你们和相信你们的牧者，我必须要对你们说，人生的旅程就摆在你的眼前，选择你要走的路，选择正直的路吧。不过呢，我不会告诉你这对你生命有什么意义，因为同样的路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也不见得相同的。我不会筑起围栏然后告诉你不可以越过这里也不可以越过那里，除非这是圣经的教导，否则我不会筑起围栏的。神自然会引导一些人住在这里，另外一些人住在那里，神也会带领一些人过这样的生活，另外一些人过那样的生活。神他会指导一些人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他们的孩子，那么另外一些人呢，用那种方法去培养他们的孩子。你绝对有自由去做这些事情，你也许喜欢这一类的音乐，而我可能比较喜欢另外一类的。我可能选择某一种的生活模式，而你却是选择另外一种。圣经并没有指出这些选择是错误的，只是个人的喜好不同而已。所以让人们自由吧，让他们选择吧。如果圣经当中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就当尊重他们享有按自己的喜好去做选择的权利。过去我们没有这种自由，请你翻开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好，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几点。首先第十七节说，我世上的时候是罪的奴仆，这是第一点。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接下来我们跳到第十九节，第二点，当我做罪的奴隶时，罪使我沉溺其中，每况愈下。你看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那些都是我们失丧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以至于不法，你看到沉溺的后果吗？就在这里，我做罪的奴仆，罪使我沉溺其中，每况愈下。现在我们再回到第十七节的后半句，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请在你的圣经空白处写上归信，归从的归，幸福的幸，相信的信，这两个字。这就是当你和我重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成为从心里顺服的人。第三点，基督把我从罪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然后第十八节就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第四点，当我归信基督的时候，我也换了主人。这四点就是，第一，我曾经是罪的奴仆；第二，当我做罪的奴仆时，罪就使我沉溺在其中；第三，耶稣基督把我从罪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第四，就在这个时候我换了主人。还要谨记一点，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所选择跟随的主人是息息相关的。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永远与主相依到底。我今生一定信主耶稣，因他是我生命的主。 生归于我主。
透过这几点，我们对罗马书第六章有了更深的体会。你正在收听生活之光，这是史温道牧师的信息，引导人们自由。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良友.net shenghuo@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恩典真是奇妙》于200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